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俄罗斯、斯里兰卡、黎巴嫩、苏里南和赞比亚发生债务违约之后，白罗斯如今亦都频临违约。另外有至少12个国家的处境亦都很危险，新兴国家可能出现大违约潮。路透社报道，分析师以公债殖利率比美债殖利率高出10个百分点为门槛，再加上出现汇率重贬、外汇存底锐减等危机迹象，显示至少12国都在危机边缘，包括阿根廷、乌克兰、特尼西亚、加纳、埃及、肯亚、伊索比亚、萨尔瓦多、巴基斯坦、白罗斯、厄瓜多尔和尼日利亚。分析师估算，这些国家共有4000亿美元的代偿债务，以阿根廷的超过1500亿美元最多，其次是厄瓜多尔和埃及，介乎400亿至450亿美元。俄乌战争不仅重创乌克兰，连带亦都波及埃及，预计未来5年有1000亿美元强势货币债代偿，该国3月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求援。白罗斯遭遇和俄罗斯同样严厉的西方制裁，而巴基斯坦亦都因为能源进口价格高昂而濒临危机，外汇存底最低曾经降至98亿美元，难以负担5个礼拜的进口成本。而中共推出一带一路，让经济体质脆弱的开发中国家堕入残酷的债务陷阱，其中斯里兰卡已经破产，成为首个外债违约的亚太国家，还有黎巴嫩等一些国家亦都出现债务违约。中国专家裴敏恩曾经在日经亚洲撰文分析，北京过去15年向贫穷国家提供数千亿美元贷款，被外界批评为阴险的债务陷阱，最终目的就是让穷国变成中国附庸国。如今这些穷国面临资本外逃、缺粮，越来越难以偿还中国贷款，中共已经掉入自己挖的债务陷阱，眼下亦都冇乜嘢好选择可以从自己挖嘅坑爬出嚟。随住世界经济阴云密布，北京应该为自己造成嘅债务危机做好准备，而呢一啲问题嘅始作俑者亦都系中共。17号，英国保守党举行竞选该党党魁的第二场辩论会，参加辩论的5名候选人是保守党通过两轮投票选出的。而此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却跳出来为前财政大臣申伟成背书。在5名候选人当中，除了申伟成，外交大臣卓惠斯和国际贸易大臣莫佩林都被看好。而据民调公司 JL Partners 为周日电讯报进行的调查显示，近半数的保守党选民认为申伟成相比其他两位候选人会成为更好的首相。当日申伟成在每日电讯上发表文章说，如果自己当选首相，他将会废除或者改革所有减缓经济增长的欧盟法律、繁民抑制和官僚主义。他的雄心是英国应该在未来15年内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他还要废除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建立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数据保护制度等。但是每日邮报指出，中共正在为申伟成背书。环球时报批评其他4位英国首相候选人对华立场强硬，唯独申伟成务实。每日邮报指出，尽管英中在贸易、人权和香港议题方面有很大分歧，但申伟成对中共态度比其他内阁成员温和。去年申伟成曾经指出，改善英中贸易关系是英国的当务之急。据了解，申伟成的岳父莫西是印度软件巨擘印福斯的创办人，旗下中国子公司在上海、北京、大连、杭州和江西等城市设有办公室，聘用超过3300名员工。英国政府一名人士表示，中国是对西方和民主价值最大的战略威胁，他们似乎希望申伟成成为下一任英相，这种情况很令人忧心。英国首相的竞逐将会在18号进行第三轮投票，预计会在21号之前选出最后两人，谁将会接任现任首相约翰逊，最终将会交由全体党员票选。英国政府近日成立关键矿业情报中心，为了破解对中国的依赖，英国前首相贝里亚呼吁西方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国。 英国外报报道，咨询公司大中物资分析与观察总监卡普兰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锂、钴、稀土、石和铜等大宗商品加工商。如果没有这些矿物，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等产品，以及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基础设施将无法运作。如果习近平效法普京收紧天然气供应，挤压关键矿产的出口，将有能力妨碍欧洲能源转型。更糟糕的是，中国对关键矿产控制的比例还高于俄罗斯对天然气控制的比例。英国地质调查局营运的关键矿业情报中心将会投资开发替代技术和供应，并借由回收锂电池以及开采锂矿，将会确保英国逐渐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此外，据卫报报道，16号贝里亚在迪奇利基金会活动的演讲当中表示，西方应该增加防卫预算，以维持自身的军事优势，同时借由同发展中国家建立关系，以扩大自己的软实力。西方国家应该尽快停止国内政治的疯狂，让理性和战略重新归位。贝里亚说，中国已经在很多科技领域追上美国，而且习近平毫不掩饰他要将台湾纳入北京统治的野心。同时，普京对乌克兰野蛮和错误的侵略行为，将会使中俄两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当中很难被世界主要国家所接受。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将会来自中国而非俄罗斯。我们将会迎来西方政治和经济在主导地位上的终结，世界将会至少是两极的，甚至是多极的。这个将会是现代史上东方首次和西方平起平坐。近日，赞比亚已经将一名中国电影制片人印度渡轮国马拉维，他涉嫌给钱诱骗非洲儿童，用中文嗌出侮辱性口号，并制成影片销售，18号将会面临同种族主义和剥削儿童有关的指控。中国公民卢克之前被 BBC 节目《非洲之眼》曝光，利用当地儿童拍摄影片，其中有一些包含种族主义的内容。他每日会给孩子 0.5 美元，要求他们在镜头前面表演、录制祝贺或者自嘲的影片。这些影片可以在中国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上以高达70美元的价格购买。卢克上个礼拜在赞比亚被拘留，并因非法入境被罚款。此前，卢克在马拉维拍摄的一段影片当中，一群年幼的孩子被要求用中文高呼我是一个黑鬼，我的智商低。显然这些孩子不知道这些说话的含义，而卢克辩称这个是向当地社区传播中国文化。在 BBC 卧底记者偷拍的过程当中，卢克承认自己制作了这些影片。BBC 的纪录片播出之后，引发马拉维民众的怒火。6月21号，当地多个组织走上街头抗议，他们还到马拉维首都里朗威的中共大使馆递交诉状。马拉维警方亦都在6月展开调查和通缉，但卢克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后来在赞比亚被捕。中共驻马拉维大使馆发推文撇清，说这些影片是在2020年拍摄，引来更多网友批评。随后中共官方才发声明说，马拉维的华人社区对种族主义表达了强烈的谴责。马拉维和中共在2008年建交，当时马拉维和台湾断交。今年3月，中共和马拉维刚刚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今年的7月20号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3周年。1999年7月20号，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举倾国之力，对大陆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发起残酷迫害。16号，旧金山湾区举行大型集会和游行，当晚纽约曼哈顿就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已经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16号上午，旧金山湾区几百名法轮大法学员在渡轮广场举行了长达1小时的反迫害集会。国际组织成员、六四民运领袖和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发言，谴责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呼吁民众了解迫害真相。时评人蓝雪在集会上敦促各国领导人和民众共同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晚，几百名中西族裔的纽约法轮功学员齐聚曼哈顿十二大道的中领馆前，他们用横幅筑起一道真相长城，停止迫害法轮功，发办江泽民，制止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器官，打倒中共恶魔，庆祝3.9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等。 当夜幕降临时，他们手捧莲花灯席地而坐，默默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码头附近络绎不绝的行人、游客纷纷停下脚步观看、拍照，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39岁的 Ricardo Evans 和他的母亲正准备坐渡轮回布鲁克林的屋企，他们听完法轮功学员讲述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之后， Ricardo Evans 毫不犹豫加入到法轮功学员夜渡的行列，捧起莲花灯，闭上双眼，低头默祷，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坐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活动结束。Ricardo Evans 是一间 UPS 的总经理，曾经去过香港和中国，他对大纪元说，迫害必须停止，中国人必须有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自由，我希望很多国家会联合在一起，努力使中国发生变化。Francis Rosario 是一名网红，他说，我们看到了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因为信仰在中国被杀害，这些人很和平，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让中国人拥有自由，是时候了，这个是发自我内心的说话，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必须停止。近日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知名记者孙克炯在微博上发布一首关于资料的打油诗，被很多网友解读是在影射习近平。目前孙克炯的微博已经被禁言，多条相关讨论亦都遭到删除。这首诗当中说，闭嘴算你呢，高高在上，自以为聪明，肥头大耳，却只会用屁股唱夏日里的赞歌，不知人间疾苦酷暑。据网传截图显示，融媒体中心在收到舆情通报之后，立刻致电孙克炯，要求他删除该篇微博，并通报相关单位核查情况。孙克炯说，他在小区外晨跑，因为资料大叫扰乱心绪，加上近日天气闷热高温，就写了首打油诗发表在微博上，但发现有网友评论误认为是意有所指，并有亲友先后询问该篇微博含义，他对网友的联想和舆论扩散始料未及，所以在发布30多分钟之后予以删除。融媒体中心已经对他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自己亦都认识到错误并作了深刻反思等等。17号，时评人士陈破空在自己节目当中表示，这个同中国网友针对安倍晋三遇刺案留言话可惜不是你，而被讲成是影射习近平，导致歌手梁静茹的同名歌曲被下架的状况一样，都是神经过敏的三次事件，足见某人有多么心虚，足见今年的高层的博弈有多么的激烈。有网友说，我表妹本来看了这篇微博一面懵，现在也都知道在讲哪个了。好多人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处理方式只会惹来更多关注。有网友仲爆出小红书审查项目一号舆情回查专项显示，在2个多月时间当中，新增564个同习近平相关的敏感词。网友调侃话，这个是全宇宙皮肤最多的男人。有人作出这样的结论，封杀李佳琪结果都知道六四了，处罚孙克炯结果都在这里讨论资料。我觉得你们党内部真是有敌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